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导致七人受伤。尼日尔转头靠俄罗斯，美军已交驻当地最后基地。菲加美澳联合海空演习，共军同时在南海联合战巡。合作禁毒，白宫话北京将会加强管控芬太尼化学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展开调查，巴拿马计划召开拉丁美洲峰会。热带风暴黛比或者为美国东部带来灾难级洪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黎巴嫩真主党星期二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火箭炮袭击，造成以色列七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黎巴嫩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队星期二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打死四个人。以色列军方说，攻击是打击真主党激进分子。以色列军方星期二还说，以军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展开行动，并且空袭了西岸占领区的杰宁地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二说，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正濒临一场规模未知的战争。五国大楼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讨论了局势。五国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说，奥斯汀和加兰特一致认为，星期一致和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对着伊拉克西部的美军发动攻击，标志着一次危险升级，显示伊朗正在破坏地区稳定。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攻击导致几名美国人员受伤。美国同尼日尔两国国防部6号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已经将驻扎尼日尔的最后军事基地移交给地方当局。美军这个月较早时候撤出位于首都尼亚美的101空军基地，现在亦都将雅加德之市的201空军基地移交。101空军基地是一个小型无人机基地。根据美国同尼日尔达成的协议，美军必须在9月15号之前离开。尼日尔曾经被视为可以同西方国家合作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国家之一。直至到最近，美国同法国在这个区域仍然驻扎超过2500名军事人员，并且同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投资几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和培训方面。但是近几个月，尼日尔背离西方，转头向俄罗斯寻求安全保护。今年四月，俄军军事训练员抵达尼日尔，加强当地的防空。尼日尔6号还宣布切断同乌克兰的外交关系。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7号在南海首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用来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中共军方当日就在南海黄岩岛附近的空域组织联合战巡。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举行联合演习的时间，正正是中共在台湾和南海议题方面日益紧张，令各界担心可能爆发一场令美国无法置身事外的冲突。四国发表声明指，他们在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声明同时指出，海空部队将会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共同行动，来增进彼此的合作以及协调合作作战能力。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场为期两日的演习有海军和空军部队参与，是四国第一次联合举行。上星期，菲律宾和日本亦都在南海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中国直接补贴非法用于芬太尼的化学品来供应海外销售，并且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白宫星期二说，中国表示将会开始对用来制造芬太尼的三种化学品的生产增加控制和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发言人萨维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美中2023年11月恢复双边禁毒合作以来第三次的重大行动。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同意就禁毒展开合作。一个中共高官代表团上星期三同拜登政府官员会晤， 繼續討論增加芬太尼化學品的控制，限制資助中國的毒品貿易。非法芬太尼是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面臨的一個主要議題。芬太尼服用過量已經激增成為18至45歲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超過107,000名美國人死於藥物服用過量。巴拿馬總統穆里諾六號表示，他希望主持一場召集17個拉丁美洲國家總統的峰會，討論委內瑞拉的政治局勢，並且支持該國在上個月底舉行爭議性大選之後的民主。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和反對派候選人江薩雷斯都宣布在7月28號的選舉中獲勝。反對派領導人馬查多星期二呼籲軍隊和警察的良知站在人民和他們自己家人的一邊。委內瑞拉武裝部隊當日拒絕了反對派的呼籲，並且重申他們對連任有爭議的總統馬杜羅的絕對忠誠。委內瑞拉檢察官辦公室隨即對反對派領導人江薩雷斯和馬查多展開調查。歐盟外交發言人星期二在布魯塞爾宣布，委內瑞拉政府必須停止對反對派進行司法恐嚇的行動，並且表示他對加拉加斯局勢的演變嚴重關注。由颱風減弱為熱帶風暴的黛比造成佛羅里達州和喬治亞州至少6人死亡，預計將會在美國東南部以及中大西洋岸地區的沿海徘徊幾日。國家颶風中心 NHC 6號表示，到9號深夜前預計黛比將會帶來歷史性的雨量，總雨量達到250毫米至510毫米之間，最高將會達到635毫米。在南卡羅來納州東部和北卡羅來納州東南部造成災難級洪水，這兩個州的州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黛比以每小時64公里的風速，以時速8公里的緩慢速度向東北方向前進，六號晚的中心位置位於喬治亞州薩凡納以東大約80公里。國家颶風中心表示，到11號深夜之前，暴雨可能在部分中大西洋岸地區引發洪水。紐約州州長霍楚警告，由於黛比帶來的水氣，8號之後紐約可能會出現更多大雨，他敦促民眾做好準備。
星期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宣布其新领导人由新瓦尔接任。一名哈马斯高阶官员向法新社话，选择新瓦尔作为哈马斯领导人传递出强烈的讯息，即哈马斯将继续其抵抗之路。而新瓦尔遭控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根據法新社統計和以色列官方數據，這個是以色列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衝突，造成1198人死亡，251人淪為人質。這一場攻擊發生之後，以色列軍方堅稱新瓦爾必死無疑，不過之後新瓦爾就音訊全無。新瓦爾出生於加沙南部城市，經由尼斯難民營。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新瓦尔加入瓦申，当时创立的哈马斯。新瓦尔在隔年建立该组织内部安全机构，并继续领导情报部门来到驱逐和无情地惩罚，有时甚至杀害遭控泄露资讯给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星期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表示，美國已經向伊朗和以色列傳達中東衝突不能夠升級的訊息，五個大樓亦都警告不會容忍針對該地區美軍的襲擊。布林肯表示，美國官員們一直和中東地區盟友和合作夥伴保持密切聯繫，並達成明確共識，即任何人都不應該升級局勢。他星期二亦促請哈馬斯新領導人新瓦爾接受加沙停火協議。他說，我們一直和盟友和合作夥伴進行密切的外交活動，直接向伊朗傳達這一個訊息。我們亦都直接向以色列傳達這一個訊息。他亦都重申美國將繼續保衛以色列免受襲擊。 但該地區的每個人都應該了解升級和誤判的風險。布林肯強調，進一步襲擊只會增加危險後果的風險，沒有人能夠預測，亦沒有人能夠完全控制。星期二，印度開始舉行首次大規模跨國空軍演習 Dhawan Shakti。歐洲盟國義大利亦將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這一次空軍演習，將美歐陣營盟軍拉至中國西南邊境，被認為是圍堵中共擴張的佈局。歐洲多國參與亦展現對印太局勢的關注。印度空軍日前宣布8月6日到9月14日舉辦首次大規模跨國空軍演習 Dhawan Shakti 2024。意大利媒體《矮報》報導，演習分兩階段舉行，第一階段自8月6日到14日在印度西部前線的蘇魯爾空軍基地舉行，包括德、法、西、英等國都將參加。第二階段位於8月29日到9月14日在西部的九德普爾空軍基地舉行，預定參加的國家有美國、澳洲、孟加拉、新加坡、希臘和阿聯酋，以及意大利等10多個觀察員國。據信這一次演習的目標將是在印度和中共緊張達到最高峰之際，強化印度和盟友在印太區域的安全合作。今個禮拜，美國加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影玉在其官網上發表聲明說，近日他和眾議員科林奧爾雷德共同提出 HR9265 法案，亦稱制止中共國環境開發和退化法案。議員們希望藉此法打擊中共利用投資對非洲環境、生態和公共健康所造成的破壞和傷害。金影玉在聲明中寫道，中共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債權國和外國直接投資來源，中共的債務陷阱外交通常通過企業執行，這個就可能對當地社區和關鍵的生物多樣性地區造成破壞和傷害。他強調，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迫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北京的債務陷阱外交，同時還令到弱勢群體面臨有害的生態、環境和公共衛生風險。我們不能夠讓中共逍遙法外，繼續擴大其全球勢力，並在此過程中違反國際環境和勞動法。因此他很榮幸能夠倡導這個法案，來到反對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商務部星期二表示，計劃為韓國公司 SK 海力士提供最高4.5億美元的補助金，在印第安納州建造一家先進的封裝廠和一個人工智能產品研發設施，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填補一項關鍵的空白。日經亞洲報導指出，今年4月全球第二大內存晶片製造商 SK 海力士表示，將投資約38.7億美元在印第安納州西拉法葉建造工廠。這一家英偉達的供應商表示，該廠將製造下一代晶片，用在訓練人工智能系統。它將包括一條先進的生產線，批量生產下一代高帶寬儲存晶片。目前這一些晶片用在訓練人工智能系統的圖形處理單元。另外，商務部總計劃為 SK 海力士項目提供5億美元的政府貸款，預計該計劃將有資格獲得 25% 的投資稅收抵免。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表示，截至目前，今屆巴黎奧運已經有40多名運動員確診感染 COVID-19， 突顯全球疫情出現新一波升溫。世衛指出，COVID-19 病毒 SARS-CoV-2 仍持續傳播，因此各國有必要提高自身應對機制的靈敏度。巴黎奧運已經有幾位知名選手染疫，包括英國泳將比提、 在夺下男子100公尺蛙式银牌第二日确诊，他的团队说他比赛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还有澳洲泳队夺牌希望。女子1500公尺自由式选手帕里斯特，她因为生病退赛。世卫的流行病和大流行准备和预防部门主管范科霍夫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来自84个国家的数据显示 SARS-CoV-2 病毒确诊率已经持续数周攀升，呼吁选手和民众多加留意。